啊，今天咱们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
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这有两个问题。在那个讲记136页的那个第一段这个地方讲到了，传戒的时候对传戒是有信心，比如有十位比丘传戒啊，就是十位比丘传戒，如果你觉得有四人以上清净，就说可以得到戒体。然后下面紧接着就讲，如果是五位传戒啊，三位不清净得不到，那三位不清净就是两位清净，就是五位中有两位清净得不到戒体。那前面是十位，十位的话四位清净可以得，这个比例是一样的，就是我有点不理解这个意思。
哦，反正都是四位以上嘛，前面的话前面也是这样的，四位以上，后面也是这样的，若觉得四位以上肯定清净啊，像这样的话其中一个可能不清净，前面他下面就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嘛，像这样的若觉得四位，主要是在后面这个若觉得四位以上肯定清净，这个就可以，他反正四个是僧团啊，四个以上组成僧团，像如果其中一个可能不清净的话，就是啊，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戒体的。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啊，两个啊、三个啊、四个以上，像这样的话都不清净，他就得不到的意思了。所以关键是从下面这一句理解。
那就是四位就可以，不一定是按照超过半数以上的那个比例，没有。
对，四位以上，对，四位以上。
好，谢谢传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44页，就是讲到了，这个八关斋戒的八种之分，因为它并不是终身戒，所以不属于上戒功德的所依。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个不是终身戒，是从他得了这个戒体第二天，明明这个戒体自然就没有了这个角度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每天守，他就是比如说八斋日、十斋日受持这个角度说不是终身戒呢？那他这种不是功德的所依，还是说另外一种，就是后面讲的三扎古梅上师，他这个有生之年，就是他这个算不算终身戒了呢？他有生之年都守持这个八关斋戒，他这种就做可不可以作为功德的所依呢？
像这个真贡美他们的话，他是属于这个，他不单单是说有这样一种八戒，他应该内心当中的话也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五戒的这个本体。但是从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他好像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他是终身的，但是从他的戒性呢，一般来讲前面在讲的时候呢，反正这个八支戒呢，他都是按照这个什么呢，普遍来讲都是属于那种十戒嘛。但是呢，个别的这些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八戒居士啊，他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恒时守持，他一终身当中能够守持八戒的，他一般来讲五戒在相续当中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这个八戒终身守持八戒，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上戒的所依，这里面没有讲。反正直接就是说呢，七种别解脱是这样的，也没有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八戒居士他可以成为就是说上戒功德所依的，在这个宋词啊，在这个注释当中没有提到过。所以说没提到过，我们也不敢这样程序。
好，
阿弥陀佛。
哎，法师，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说佛教的戒律必须依靠那个仪轨仪轨来获得？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就是说自己有那个出家的意乐，也参加了那个受戒的仪式。为什么就是说不一定得到戒体？第三个问题是，当上师在给我们受戒的时候呢，如果说自己没有如理的去观想，就是说我已经获得了所受之戒的戒体，没有升起这一种德心的话，也不一定得到戒体。为什么？请法师开始。
第一个呢是这个仪式吧，仪式的话就说是他必须要这个上师的传。上师传给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要通过一种方式把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去传授，不能够说是自己的想，因为这个自己的想的话，他说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可以，他觉得那样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定准了，所以说到底谁能够得谁能不能得，这个最后都讲不清楚。所以说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他制定了一个规则，反正他就通过这个仪式，符合这个仪式的都可以得到，没不符合这个仪式，单单凭自己的发心 但他凭自己的想法这个得不到的。所以说呢，这个佛教当中呢，佛法当中呢，他就是通过这样什么呢，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就是说通过这个仪轨的方式让我们得戒，它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刚才说是什么呢，自己有出家的意乐，自己有出家的意乐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出家的意乐，然后是这个参加了受戒的仪式不一定得到吗？没有这样讲的。像在那就如果自己有出家的意乐，然后也参加了受戒的仪式的话，就能够得到。如果说是自己没有意乐，没有意乐的话，就是虽然参加了受戒仪式是得不到的。前面这个第二个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讲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要观想自己能得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到上师坛子的时候自己没有观想的话，那照有不中的观点是不一定得戒的。不是说已经得到了戒体之后你没有观想，而是说呢，如果你没有这样观想得戒的话，那么就是说不一定能够得到戒体。是不是这样？刚才三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
哎，法师，我先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没有出家的意乐，也参加了那个受戒的仪式，上师说是不一定能得到戒体，就是这是为什么呀？
是啊，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自己得戒的意乐不强嘛。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己想能不能够得戒，还和自己的想不想得戒的这个发心，它很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得，一点都不想得，然后虽然参加了这样一种这个仪式，但是也得不到，这个方面当然和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个意乐很强。如果自己意乐很强的话，自然而然就能够因缘就合了，因缘就具足了。像这样就可以得到戒律。然后呢，如果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如果仪式不全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什么自己的意乐不强，或者其他的条件不具足，他任何一个法他是因缘合才能生的。所以说呢，这个自己出家的意乐想要得戒的意乐，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缘。那么如果这个因缘缺了之后呢，虽然你参加了其他的这个仪式，其他的因缘具足了，但是这个比较重要的因缘缺了之后呢，它就缺缘不生了，它就这个果法就产生不了，就得不了戒体，是这样的。
哎，法师，这里边就是也有人能得到戒体的是吧？上师就是不一定
啊。这个基本上如果没有出家的意乐的话，就是得不到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是当时刚开始的是没有，但是如果自己改变了主意的话也可能，但是呢如果没有改变，中途没改变主意，反正一直都不想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肯定得不到的。
喂，顶礼上师三宝，上师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知道那个对方是个破戒者，也就是说建立的得受与破损在验相啊觉受上面有什么感受？
这个很难知道吧，知道对方有一个是不是破戒的，这个可能很，要不然自己就是说是什么呢？亲眼见到了，是这样的。要不然去问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了。除了这些之外呢，真正从外面的形象看出来是不是破戒者，这个很困难。有些时候呢，即便是自己看到了，也不一定就是能够确定对方是破戒的人。所以说在这个佛陀虽然当年有神通，他知道在他的弟子当中哪些人是具戒的，哪些人破戒的，但是呢如果其他人没有检举其他人没有揭发，然后他自己没有承认的话，基本上呢也就说是这个佛陀也不会用神通去说谁是破戒的谁是不是破戒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有这个传闻，或者是别人来检举或者自己承认破了戒，或者说是别人检举破了戒，然后再去询问的时候，知道的确破戒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去才能够去确定。否则的话，就是说从外表的形象来看的是没办法了解的，因为戒体嘛，戒体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小乘的有部来看呢，它是一种这个无表色，它没办法了解的。然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种断心，它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存在的方式，这个也是很难了解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对方是不是破戒的人呢，要不然就是说是看到了怀疑，然后再去询问落实。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是比较困难。当然有神通的人他可能也能够知道他就对方是不是破戒的，但是一般的人呢可能从外在的形象很难了解。
明白了。我再问一个就上节课的问题，130页，就护持的那个方法第三条，皈依深重，不得结交外道。但是有的同事可能是基督教徒，那我们可能是中午睡觉或者吃饭都在一起，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这个没事吧，反正就是说自己不是说就是很欢喜的接触他的教义啊，或者说是这个展示工作的性质就是说是接触一下，这个不应该算是和外道交往，这个应该没问题。
明白。还有刚才说酒戒和有的时候灌顶可能也会有一个私烟酒，这个该怎么？
酒戒的话，其实我们就说在灌顶的时候就用个手指蘸一点点这个酒，然后呢就在自己的嘴唇上稍微涂一下表示一下，就这样的。或者有些时候呢，正如康博讲了，我们用手指蘸着酒之后呢，就在外面就不要接触自己的身体，比一个这个喝酒的动作，就算是接受了不用都不用沾嘴唇的。所以说有两种，一个是可以在嘴唇上抹一抹，然后第二个呢就说是比下这个动作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既不舍弃誓言物，没有舍弃誓言，也没有和这个也没有犯酒戒，是这样。
明白，谢谢。如果以前有破戒的，在上师面前忏悔，奔着沙灯后，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好。
哎，师傅您好，能听见吗？
阿弥陀佛，请讲。
我请教几个问题，请师傅开始。第一个就是说，在那个今天讲的颂词里面，有第一个就是说四根文件四支分，在这个讲经里面是在第143页最后一行。最后一段第三行，前三者为戒律支，那么我就想能不能理解为四根本戒四支分，就是说这四根本戒是戒律的四个支分的，还是就像您讲的呀，它就是四支分针对着后面这个九戒和这个高城割满共十。
都可以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从四根本来讲的话，它就说分有两种分别嘛，有两种分法。分法当中呢，就是说八戒当中呢，前面四个是根本的这个属于是根本的这样一种戒体，后面的话就属于这它的分支的，它就这个后面的分支呢，它是针对于前面的根本而安立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说四根本四支分，它的安立的方式是这样的，后面有个八支八个分支，八个分支呢就可以说前面呢就是属于这个前面的四个呢属于戒律支属于戒律支中间一个是不放逸支，和善支呢是进行支，所以他就把八条戒律分成了这样一种四个支，四个支的话，就前面四者是戒律支，它就是它的本体就是属于戒律，然后后面是分别属于不放逸啊、进行啊这样的安立方式也可以是这样的。反正呢，就是我们护持八支戒律这样讲的话，就所有的八条它都是属于某一个分支某一个它的部分吧，是这样。它前面四个是戒律的部分，然后中间一个是不放逸的部分，然后后面是这个进行的部分，是这样。也可以说是这个四根本关大于分支来讲后面就是分支了，前面是根本的。所以它的这个安立的方法呢，就是有两种都可以。
师傅，感恩师傅。下面还有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请回来这个就是戒律纪要，在将上完这一部分的时候，有出家人的戒，那部分我们是不能看的吗？
戒律纪要是不能看。那么说出家的戒律部分就不要看了。
不要看。那就说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手持八关斋戒那一天，假如说有些发心道友必须要上网收邮件呀，或者说必须在网上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无意间会浏览一些网页，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平衡？
这个如果是无意间的话就不要紧了。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是无意间无意之间看到的唱歌跳舞这个方面也不要紧前面也是讲的，正如康博说呢，如果说工作关系必须要唱歌跳舞观想供养三宝也可以。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的时候，收邮件当然我们主要是收邮件，那么如果说他有时候跳出来一些东西我们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们就说反正内心当中安住在戒律嘛，就知道我在守戒不能看这些如果这样想一想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
就是那一天就是以收邮件或者是处理事务为主，必须下载一些其他网页是不能主动去浏览的，是吗？
这个不能去。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守斋戒那一天，假如说办公室的凳子高出一肘了，那怎么去评？
那个主要是讲高广床嘛，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些高广床，凳子的话就是因为它必定是要办公嘛，办公的话就是说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这样的就像前面的这个所讲的这些标准来制定的时候，因为自己呢就是说它有些时候条件所限的话就是说是它的凳子就这么高，然后就是说是你坐上去的话它也不算是床，然后呢你对这个凳子本身呢也不会有觉得其他的很多单子，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办公的用具，所以这个方面应该不会有问题。
经理师傅，
我有几个问题。课本那个114页第二段那个易熟障是什么意思？
易熟障就是指暴障。暴障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以前的易熟，就是讲他通过前面的以前的易熟的因产生了这样一种今生当中的果，那么这个果呢对我们的修行啊，对我们的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怎么样呢，就得到这些这个安乐啊，它又会有一种障碍，这个叫做易熟障。所以说易熟障有些地方也叫暴障，暴障的话就是它的果报，它成熟的果报对我们修行等等产生一种障碍，这个叫做易熟障。
明白了。还有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就是五戒和那个八关斋戒里面那个杀戒意义不同，五戒当中的杀戒是指杀人，戒杀人，然后八关斋戒里面戒杀是戒杀一切有情众生。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五戒当中的妄语和八关斋戒的妄语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妄语的话，五戒当中的妄语就是上人法妄语嘛，这个讲得很清楚。它的根本戒是上人法，除了说上人法之外，其他的这些小妄语啊，它也是它的分支，它的同分方面可能会犯一些。那么在这个斋戒当中呢，就是说有些大德在解释的时候呢，他解释成这个妄语戒呢，在斋戒当中它也是很严格的，所以说呢，不一定是这个上人法妄语，其他的包括是开玩笑以上的这些妄语呢，都不要讲，都不能说，也有这样一种开始。所以还是不同。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受了菩萨戒，不是里面有每个月六斋日要受持八关斋戒吗？因为那个八关斋戒，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就是可能上网的话会有新闻出现，那个如果是故意看的话，算不算破戒？
我去看什么？看新闻呐、
新闻啊，就是。自动蹦出来的一个网页。
对，像刚才所讲的一样，这个里面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些就说是这个歌舞啊这些和歌舞有关的这些比较这些这个事情嘛、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只要是这个歌舞或者一些情节的这样一种内容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但是新闻啊这些是不是怎么样不能看或者能看，这个也没有看到很详细的这个描述，反正尽量的不要看，反正就是说要看电脑，但电脑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工作，那么工作的话如果和这个有关呢，如果真的和这个有关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或者说接受一下了解一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可以，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如果是工作关系必须要唱歌跳舞呢，有的是观想成供养三宝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尽量不要看，不要故意产生染污心去看。如果是工作关系，它必须就和这些有关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另外一种上面的观想，这个方面也不会就说是犯戒律。所以和前面的这个标准呢，我们和前面那个参考前面那种标准，它主要是心为主。所以如果说是真正自己很故意想去看的话，这个尽量要避免啊。如果是无意啊这些人，应该不有问题。而且新闻那个内容本身它属于歌舞啊，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也需要观察的。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过午不食嘛，过午不食的话它是中午以后不可以吃，那么上午的话吃零食算不算饭？
过午不食的话，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这个，反正你过午在这个过午之前呢就把该吃的吃了，过午之后呢就不能吃。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午前有些这种说法，就在午前的话就说是这个可以吃啊。有些是在讲这些，有些是在讲这些出家的戒律的时候，也说反正你不管怎么样，你在过午前吃多少顿都可以，也是这样讲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必要的话，就尽量减少一些嘛。反正没有这样规定说你上午不能吃的，反正就是说你有些时候你早上受完戒之后呢，你可以吃早饭。早饭呢就是说中午之间也可以吃的，这样讲的也有。但是如果是守戒尽量减少一些，但是呢能不能吃呢，按照一些讲法来讲，那么就是说只是说过午之后不能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过午之前呢它应该是可以的。
听力法师，134页第二段啊，就是说佛教的戒律呢，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通过仪轨得到，然后呢对倒数第四行密乘戒也是如此，即使自己已经具足了等一无二的见解，要获得密乘戒必须经过阿舍利灌顶才可以。那么在上节课 不是讲了吗？如果说佛陀或者圆觉，我们就他正果了，或者说圣者见道了，他也可以获得别解国界。那么密宗界这个是他获得的等一无二的见解，就说明已经证悟了哈。那为什么还要通过灌顶呢？是不是正果只能是得到别解脱界和菩萨界呢？
这个理解有错误的地方，就是说是这个获得等净无二的见解不等于证悟，是这样的。获得等净无二的见解，比如说我们通过学习大幻网，通过学习大幻网之后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知道了大概知道有一种一切万法是平等的，是清净的，这种见解获得了，但是不是证悟，它只是就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呢，对于这个法界它有一种大概的认知吧。所以说呢，这个得到了就是说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平等清净的见解，它不是等于证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必须要了解。那么就是说佛陀啊或者圆觉啊，他们是属于这个救疑鬼嘛，在那个时候可以。当然呢，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些呢是化身，有些化身他已经早就已经获得了佛的果位，或者说阿罗汉的果位，他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界体呢，它算是一种这个永远没有失去的但是呢，在今生当中呢，重新显现上发心求学，他也在上身面前是要得灌顶的方式来具足密乘戒，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这样示现的。还有一般的人呢，就是如果没有刚刚最早的时候进入密乘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就是修行密乘，然后呢学习密乘的经典之后得到这样一种等净和清净的见解。那么在这个平等清净的见解基础上，还要修行，修行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够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平等清净，所以说那个时候他的这个这样一种界体呢，就变成一个无漏的界体了。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这个有这个见解和证悟这样一种大平等大清净，它是两回事情。
那法师，如果说那个他已经证悟了明空无二的境界，他这个三界就应该具足了吧？
一般来讲呢，凡夫人他证悟明空无二的境界，他前面要修学很长时间，说在前面修学的时候呢，他要次第次第的获得戒律，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先获得戒律再证悟的，而不是说先证悟再获得戒律。
法师，还有128页，128页呢，在上属第二行，128页上属第二行，月称论师在辩五蕴中说戒律是一种无表色。那月称论师他是中观的论师，那按照中观讲那个，他戒律是一种心法呀，他是一种就是这个
月称论师他也可以讲九部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月称论师他是一个中观，他就说他讲自中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中观自中他怎么样安立戒体的时候，他会安立这个是断心。那么如果月称论师在讲其他的观点的时候，在讲其他的世俗谛啊，在讲其他的这个有部啊，在讲其他的观点的时候，他也可以承许就是说有部当中说这个无表色，只不过这个无表色呢，他的安立的方法就是有部安立无表色，它安立是一种实有的色法，其他的一些无表色呢，它就是一种名称，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色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是名字相同意义不相同，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它虽然证悟的很高，但是也可以讲观待于其他的众生呢，讲及下面的观点，这个也可以。下面看屏幕上的问题。前面第五课依靠顿超六要顿超如何理解，这个呢就是讲到的是一些大圆满的最高的境界咱们在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不敢回答这些顿超当中的这些最高境界，是这样的。反正我们知道有这些六要，身要、语要、心要、境要、门要、显现要，这些呢是在讲这个在修最高最高法门的时候他才能够就是说接触到这些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大概知道它的名称也可以，福报看到的名称，至于他的这样什么，至于他的这个究竟的意义，那么以后自己有福报进入大圆满的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当然上师会给大家介绍。就是在今天咱们这个课堂当中呢，对这个大圆满的最高的境界呢也不敢，我也不懂，然后呢也不敢在这讲这样。这一个什么思考题第三题，我看一下思考题第三题怎样回答，我看一下思考题第三题是什么东西。思考题第三题，皈依破了以后，相续中的其他戒律能否存在？如果皈依戒真的破了完之后呢，其他的戒律应该是没有了。像这样的话，因为皈依戒它是基础嘛，所以说其他的戒律呢可能就会失败的。 那么就说如果说破了规，真正规戒破了，有些地方讲还需要重新去受戒。那么如果是只受了这个规戒不受居士戒是否可行，当然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没什么不可以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要干什么。那么如果说是我不能够受其他的居士戒，我只能够受规戒啊，今天当中我只是啊，通过守规戒的方式度过一生呢，也可以。那么到底是否可行呢？这个也没什么不可行的，反正呢也可以算是居士嘛，皈依了之后也算是居士。但是呢，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去修持更高的啊，就是说得到这个别解脱戒啊，进一步的修持解脱道，进一步的修持菩萨道，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行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目的到底想干什么。如果只满足于这个呢，啊，只满足于当一个皈依居士，那就可以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下面问题说，请问七种别解脱是哪七种？七种别解脱呢，前面也讲了，像这样的话，居士戒啊，男居士啊，女居士啊，沙弥啊，沙弥尼啊，啊，正学女啊，比丘和比丘尼，那么这七种戒律呢，就是这个七种别解脱戒律，是这样的。说守八关斋戒要禁语吗？守八关斋戒最好禁语，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是守八关斋戒的时候禁语的话，我们就可以念咒啊，可以做其他的很多这个功德。那么如果说是小乘八关斋戒当中呢，也没有要求禁语，那么没要求禁语呢，我们可以不禁语，但是呢尽量不要说那些就说是这个说很多废话，因为有的时候说很多废话有可能就会牵扯到这个斋戒当中的妄语戒啊，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太多了，说废话太多，有的开玩笑的时候就容易打妄语。就像这样的话啊，如果能够禁语的话当然是最好的，那么如果不能禁语，要上班啊，要工作啊，有的时候要讲法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反正小乘的斋戒当中呢它是没有要求禁语的，在密乘的一些斋戒当中呢它很严格啊，必须要禁语的啊，然后这个说法也有，它此处呢显然不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讲到的四根本戒四支分，这里的四支分是指四根本戒为四支分，还是指下面的戒酒高床歌舞过午时四个支分？那么这个四个支分呢就指后面的四个支分，就是四根本和四支分。四根本当然就是前面的这个四种根本戒，然后呢除了根本戒之外的它就是属于支分戒，支分戒呢就是属于像这样的话就戒酒啊，然后呢就是不高广床啊，不歌舞，不然后呢不过午时啊，后面这个四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四个分支，它是关带于根本而安立为分支的。如果想晚上受八关斋戒但已经吃了晚饭，这样可以受吗？反正就是说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尽量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那个内推嘛，内推如果前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受戒之前呢，一般来讲的话就第一次受戒的时候他不能够吃饭，那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是在如果是受了一次性的戒，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呢可以吃饭的也有。那么如果我们要严格一点的话，就是说是在受戒之前的话，就是说晚上受戒之前呢尽量就不吃的话，然后就是这个受戒，然后带着晚上反正就是一晚上的不管怎么样休息晚上就可以了。如果是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把握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没有就说是这个没有，因为这个可能是传统比较少吧，传统比较少，所以说很多大的在解释的时候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吃了晚饭能不能受戒的，这个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这个记载，所以这个呢也不敢很肯定。下面说九成的安立是以何而立啊？九成的安立呢，当然是以众生的根基对法界的这个了解的次第或者他的这个接受能力而安立的。那么这个整个法界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平等清净或者说是空性和光明双运的这个本体。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究竟的法界呢，有些人就可能可以完全的理解，所以说这个安立呢就是说上面的这些这个密乘啊或大圆满等等，有些呢可能对于这个殊胜的法界呢没办法完全理解，所以说就安立了一些这个声闻乘然后的这个独觉乘啊菩萨乘，逐渐的对于这个法界的空性，对法界的这样一种光明如来藏，然后去入光明如来藏的这个了解的次第呢，是从圣意当中啊，明空无二，到世俗地当中的这些一切的显现啊，怎么样逐渐变为清净。所以说呢九成的安立呢，它是以就众生对这个圆满法界这个本体的接受的能力，众生的心，众生的根基如是安立的九成它主要是这样的。 逐渐越接近上面的话，对法界的这个本体就越能够了解的清楚。下面问题说，请问如果受全分居士戒，如果喝了酒是否破居士的根本戒？居士的根本戒它是前面的四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破了酒戒呢，犯了酒戒的话，我们就忏悔这个酒戒，它不是说不是破了这个居士戒的根本戒。居士戒根本戒它主要是前面的这个四根本的，是这样。这个戒酒的话也是属于不放逸的分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守护这个根本戒的一个保障。但是呢，酒戒本身呢，它不算是就是说破了根本戒的戒体，这样应该了解。但是如果是前面的这个前面的戒四条根本戒当中任何一个戒破掉了，它的戒体就没有了，这样的话就还是要了解的。一位上师骗一位道友双运，然后给这位道友传了结缘性灌顶，请问上师是否已经破了根本戒？所传灌顶是否如法？这位道友是否得到灌顶？如果揭发了这位上师是否犯了根本戒？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很难回答的原因就是说，别人相学当中破没破戒，我们就说很难了解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是骗子，是不是真的骗了，然后呢他是正悟的吗，还是说真正是个骗子啊？就是说这个方面真的就情况特别特别的复杂。所以说呢，我们按照这样一种文字的描述，他是不是有已经这个破了根本戒的像这样我们要假设很多，假如说他是一个凡夫，假如说他真正有这个欺骗的行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破了根本戒。破了根本戒之后呢，就传了结缘性灌顶，他如果破了根本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没有传戒，没有传灌顶的资格。那么如果没有传灌顶的资格呢，灌顶也得不到。那么如果灌顶得不到的话，那当然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也不会有这个誓言。那么如果没有誓言的话，他有谈不上这个破戒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来观察案例的时候呢，他假如说这一切都是这样的话，他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里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好讲，是这样。所以说呢，到底我们就怎么样给一个肯定的答案呢？这个就是很难讲，没办法给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是这样的。6月7号开法会，没研讨啊，没研讨什么意思？6月7号开法会没研讨，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研讨。6月7号是，反正这个我这个课呢，应该说是这个没有特殊通知的话应该有。那么研讨的这个有没有我就不太清楚了，就要问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些法师才知道。然后呢，反正这一切呢就等通知嘛，反正如果有怎么样通知就那个通知执行。下面首次八关斋戒时必须止语吗？那这个和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前面问能不能禁语，这个说能不能止语是必须止语。那前面我们讲了啊，如果能够止语最好。那么如果说是不能够止语呢，在这个小乘八关斋戒当中，这个时候呢没有要求必须要止语啊，没有要求必须止语的话，就尽量说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正止语真实语啊，正止语啊，然后是这个佛语啊，这个方面比较好。那么千万不要说一些就是说开玩笑啊或其他的这些祈语啊，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就犯这个犯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犯这样一种跟犯这样一种这个妄语戒。下面说怎么知道有没有得到戒体，这个要看当时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的心态。如果说是这个心态都有了，然后上师的这个话我们也听懂了，然后呢让你观想呢也观想好了，然后作业好了，上师弹指让你观想得戒体的时候也是观想了，如果这些条件都具足的话，我们就有戒体了。如果这些呢就说是这个明显不具足呢，或者说是这个主教意念不具足呢，我们就可以说可能是没有得到，是这样。没有得到的话就可以重新去重新受重新得，这方面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请问早几年受了八关斋戒后一直未受，如果想继续受，直接是三宝对境前见送仪轨受八关斋戒行吗？这个呢就是还是要在上师面前重新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以前受过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受的话，现在又想受戒的时候，还是应该在这个上师面前去重新受。有些时候除了一次性的受戒，一次性受戒比如说我在年初的时候我在上师面前受一次戒，受一次戒的时候在上师面前传戒的时候，我就想我的今年我的作意，我今年当中的每一个月当中的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我都要受这个戒。这个时候一次性受戒之后，以后在一年当中呢，我们可以自己在佛像面前受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要在上师面前去受。 我下面说旧仪轨的百世结膜和现性仪轨的百世结膜一样吗？这个呢就是一样的啊，就是它这个一百三结膜这个方面是有些师傅呢就是说现性仪轨当中的百世结膜，其实呢就是说旧仪轨有些地方在注释当中讲呢，旧仪轨当中的这个百世结膜就是说是它虽然是旧仪轨，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其实它和现在的这个现性新仪轨当中的内容是一样的，也有这样讲的。请开示143页戒律支和进行支的区别。戒律支就是它的戒律的本体，戒律的本体就是讲它就是说真正斋戒当中的它的这个属于真正的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杀生啊乃至于妄语，这个四个呢是属于它的这个戒律支，就是在八支当中呢这四个是属于这个戒律支啊，其他的话要不然就是属于不放逸支，它是属于不放逸的部分啊，支呢就是可以理解的部分嘛，是啊，前面四个呢是属于主要的戒律的部分，然后呢就第五个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像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不放逸的部分，后面三个呢是属于进行的部分，不骄傲不傲慢，然后呢让我们随顺产生出离性的部分，虽然都是戒律，但是这里面呢还要分它的这个主要的地方，是这样的。所持八关斋戒的时候，前面说的话就说是这个用不用禁语呢，我们说是不用禁，那么能不能够念咒呢，能不能够出声念呢，当然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是不一定要禁语的话，那么出声念咒啊或者说念经呢都是可以的。佛教的戒律必须通过仪轨得到，然后108页说一般来讲未成戒依靠灌顶来获得戒律，菩萨戒通过发心获得，而别解脱一定要依靠仪轨才能获得。像这样的话就通过发心获得，它主要是要以通过发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发心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一种仪轨，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当中啊，在这个侧面讲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就说小乘嘛，小乘的根基呢它比较注重于形式，所以说它这个仪轨的这个仪轨的这个侧重它比较明显啊，就是仪式方面的这个内容比较明显，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呢它发心的这个比较主要比较明显，所以说我们说有没有仪轨呢，也有仪轨，像只不过呢它里面很强调发心，你只要发了心了你才能够，你的心到量了你才能够升起这个，然后如果你心不到的话就没有，并不是说没有仪轨，而是说主要呢这里面的意识主要是通过发心而获得。然后密乘戒的这个灌顶是不是仪轨呢，灌顶也是一种仪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它二者之间呢是没有本质性的差别的，只不过是从它的讲解的侧面，从它的这个三层的修行的方法，就是说越往下呢它的这个一般来讲它的实质性就比较就执着比较重一点，所以说它的这个仪式啊仪轨啊声语啊这方面就比较着重，然后呢中间的时候呢到菩萨层的时候它的发心就比较侧重了，所以说呢这个里面也有仪式，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发心的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发心的这个成分更多，强调的是更重要，然后再往上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见解呢，它的见解最重要的，所以但是也是通过灌顶的方式，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仪轨啊，所以说呢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也是上师给我们传这个仪轨呢，是传这样一种仪式，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受了这个菩萨戒之后呢，以后自己就可以在佛像面前自己受了，自己受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念诵这个仪轨，从念诵这个发心记，然后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得到这个菩萨戒，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念诵发心记也好，它也是一种仪轨，这都是属于获得通过仪轨获得的，不单单是通过发一个心就有了，不是这样的。下面又说是第二题思考题，第二题怎么回答，思考题第二题我看一下。有些人在生病或遇到委员后，通过祈祷佛菩萨的方式未得到任何感应，而在其他宗教中却得到了某种感应或遣除了疾病委员，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当然从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些人对于佛法佛教当中呢有些因缘，有些呢可能是外道这些有因缘，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在有因缘的时候呢他可以遣除啊，通过遣除，那么如果在佛法当中的因缘差一点呢，信心不够，他也不一定得到这样一种加持遣除委员。有些呢是可能前世啊，在前世他和这样一种这个某些人或者某些这个教义有一些这样善缘，是吧，通过这方面呢去遣除疑惑的也有遣除这个疾病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一些魔王一些非人呢为了就是说给修行人做干扰，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在就是说求这个外道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给他一些明显的加持，这个也有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讲皈依的时候，皈依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是从他的原则性来看，那么既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医生医院药都当成三十三宝的事业，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外道通过这些这个外道的事业得到这些方面呢，得到一些这个感应潜入委员，也可以这样想。反正不管怎么样了，外道他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有如来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事业可以通过任何的这样一种载体，可以通过任何的方式让我们得到利益。只要做一个佛弟子他有信心的话，反正就是说任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看成三十三宝的这个事业加持，乃至于就是说它来自于这个加持，有可能形式上面是来自于外道，但是我们就知道它的本质呢是来自于三宝的加持，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有些师父呢在佛经当中讲，佛陀可以加持这个魔讲法，佛陀加持这个魔讲法，然后魔呢就讲了一些遣除魔障的方式啊，认清魔障的这个认清魔障什么是魔障，然后怎么样遣除魔障，说佛陀可以加持魔来讲法的啊，可以加持魔来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案例的时候呢，从这个侧层面我们也可以想啊，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是得到加持遣除委员，他也是三十三宝的这个慈悲事业的这个加倍，只要是能够得到利益的，只要能够得到安乐的，我们都可以这样想，这个是上师三宝给我们的加持，哪怕是它的来源是从显现上面从外道来的也可以。以受密乘戒，没受八关斋戒，还要守每月的十斋日的故不食吗？这是啥意思啊？就是密乘戒当中没有说是故不食，十斋日的故不食，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是不是就说没有受八关斋戒？如果没受八关斋戒，也不是出家人，也没有出家戒，也没有八关斋戒，单单是受了密乘戒的话，这个没有看到就是说每月的十斋日的故不食，这个好像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记载。有的师兄受过密乘戒，家里人有病或者有事求大仙，请问算破戒吗？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和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反正呢就是就好像我们就说有病了然后去吃药一样，所以有病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想要去皈依这样一种大仙，把这些就是说其他的这个 大仙等等当成这个佛菩萨三宝的事业的化现呢，如果有这样的见解，如果有这样的发心当然就是说也不能够算破戒，这方面是不能破戒。算破戒关键就是我们要认为佛菩萨已经没有加持了，然后我必须要去求其他的佛菩萨之外的这些大仙，然后让他们来给我看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就不行了。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把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有些时候在佛法当中，在八大法行当中，有时候也有这些共赞三神啊，通过共赞三神的方式来得到一些成就一些世间的一些事业，或者成就弘法利生的事业，这个也有有些护法神他也是就是说世间的鬼神，这个方面并没有得到这些佛菩萨果位的，也可以去有的时候也可以就供养啊，或者说是这个祈祷啊也可以，但是不要皈依，不能皈依。所以说呢，从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受过密乘戒然后求大仙呢，算不算破戒呢？这个当然我们说不肯定不决定，要看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当然就是说多于这个初学的，所以我们来讲最好呢就是说是这个尽量多去什么呢，就是说祈祷佛菩萨加持啊等等等等，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暂时性的用用呢，这个也是可以。然后呢136页说，认为传戒法是不清净本身是会有过失，如何在此过失下海受戒？那么如果真的已经认为传戒法是不清净的，或者它的这个数量像这样的话就已经超过了我们能够得戒的这样标准了，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能够得到戒律，就有过失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失下面还受戒的话，可能就不一定得到这个戒体，因为已经对这些传戒的来源的话就是说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还要去受戒再得戒的话，这个就非常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还是要对传戒的法师呢有一种清净的这个信心。有些时候呢是居士戒呢可能是一个法师给你传，你对于一个法师传戒的这个法师呢，如果你认为他的戒不清净的话就最好就不要找他传戒的，是这样，找其他的就是说清净的这个法师传戒也可以。那么如果你认为他不清净你还要找他传戒的话，这个不一定有得到戒律的。为何说佛教的戒律必须依靠仪轨来获得？前面已经讲过了，回答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不依靠仪轨来获得的话，每一个标准的这个仪式的话，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发心，我觉得这个可以得戒，我觉得那样可以得戒，其实这样的话就不一定能够得戒，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个仪式呢，我们就不管是什么仪式吧，反正什么仪轨吧，反正不管是小乘的传戒的仪轨啊，大乘出家戒的仪轨啊，还是说是密乘的这些灌顶的仪轨啊，反正有这个仪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仪轨，它因为这个仪轨当中有皈依，然后呢有这个次第的发心啊、观想啊，然后上次这个给你传戒的时候让你得戒体的这些弹指部分、表示部分，然后自己承诺得戒的部分，这些都有的时候呢就可以。然后自己受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自己受菩萨戒的时候也通过这样仪式念诵，通过仪轨的加持也可以得到戒律证。我下面就是这个最后一个问题，131页，另外所谓的破戒者已经变成了一种深重的形象或者行为不入法的，上身穿着太空服，下身穿着福田裙，这叫做相似的出家人，哪怕是这样相似的出家人也值得皈依，请问最后的皈依怎样理解，是不是可以由整个破戒者来引导，是不是可以由整个破戒者来引导皈依，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有一种这个穿的福田裙嘛，他形象上还是属于这个，还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还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人形象。虽然形象前面我们不说了嘛，如果真正皈依的时候呢，戒律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哪怕是红方补丁以上的，都要当成身宝来看待。乃至于就是红方补丁以上的红方补丁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红方颜色的补丁，他要当成身宝来看待。我都要皈依他，身宝当然皈依了，所以说他还是一个形象的出家人，他这个形象的身份、形象的出家，还吃着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身的形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他当成身宝的皈依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对他单个人怎么样，而是把他做一个整个一个像这样一种身宝当中的就是说其中一个位，整个身宝的其中一位，就是说把他做一个皈依境的意思，他也是我们可以皈依的境。然后像这样，我们并不是皈依他的破戒部分嘛，没有皈依他破戒部分，而是说他的这种形象，他是代表身宝的一种形象，他的衣服下身的身裙，他是一个福田身裙，所以我们是对这个部分我们是要皈依的，而不是说他破了戒了，我对他的破戒部分要皈依，哪里有这样的意思啊？没有这样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方面有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咱们时间到了，就在这儿了如果说有的公，还是说如果是过午吃了饭怎么样忏悔？过午吃了饭的话，我们就专门针对这个过午吃了饭这个问题的做一些这个忏悔，念一些这个念一些忏悔，或者说是以后在受戒的时候呢，我们再专门在忏悔这样一种这个犯戒的问题。需不需要重新受呢？倒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下面咱们就念回向，回向。回向之前呢，如果说有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过失呢，上三宝面前呢就是诚心忏悔，那么如果有功德的话也是祈愿上师诸佛甚至是永久住世常乐法人，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些众生能够暂时离苦得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愿一切的道友们三界清净，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如是正念当中的一心念诵回向，所能得月大家热本到来列不赞南帕学将这个那句万能热本这边这里这这边修长夜做荣华举证不得过样，这句等把苍阳送多节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忘了月来做公司去，人而生界界界的大我做功格界间的间界不得生龙也多把也愿者我是南美的相界却得得界大将跟念住跟马顿而人动也跌我那么加不得原本来不生修情愿定这不得是我这不正确接着把根的让接全部的全部的花无接引接释根的让不是门难的等不相亲学把相做他心事马王能整个价格绝之样的人工厂下我做动机 大德下藏界列车的车那清晨列白我的都是冷暗的解决我生前那安在的破在的群羊的子我真懂不如送给龙丹头那真在列不加清楚不如人民的家庭的养人的累人民做南方的国际组对跟前那门把的苦了同志的送歌我用当的在西港也变作的也得满你这给你的祖师叔们墨西哥把作将不捏的跟你那位杀生家不如嗯啊伴奏歌伴马是何的嗯啊伴奏歌伴马是何的嗯啊伴奏歌那么适合